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了《使徒行传》第23章，这一章的内容记载保罗在公会面前为自己辩护。当时听他分辩的人之众，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。这两派的人，因为在宗教上的信念不同，就彼此敌对。于是保罗利用这一个因素，是法利赛人支持他，他告诉他们说他也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听了，果然同情保罗，并为他说话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大大的争吵起来。千夫长恐怕保罗性命有危险，于是就把他带到营楼，不让他们再见保罗。犹太人决心要杀害保罗，但这件事被保罗的外甥听见了，他马上把这消息告诉千夫长。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，千夫长为了使他平安无事，就派了200个士兵护送他到该撒利亚去见巡抚菲利斯。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。保罗被千夫长秘密地从耶路撒冷送到该撒利亚去。千夫长这样做，是因为犹太人计划要杀害保罗。相信保罗在遭受同胞的反对和迫害的时候，必定也会灰心和沮丧，要不然主耶稣不会在夜里向他说话，并且鼓励他。让我们来参考第23章第11节的话，那里说，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主耶稣没有答应他平安无事，事实上前面就有苦难等待着他，但是主知道保罗必定忠心至死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，都会忠心的为他做见证。在第24章里面，我们知道大祭司亚拿尼亚和长老们从耶路撒冷下到该撒利亚去，在菲利斯的面前控告保罗。 现在让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过了五天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铁土罗下来，向巡抚控告保罗。那些控告保罗的人很快就来到了，他们不想浪费时间。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决心，他们不但亲自到该萨利亚，而且还带着一个聪明的辨士一起来，他就是铁土罗。他们做好准备要控告保罗，使他的罪名成立。接着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二节，保罗被提了来，铁土罗就告他说。铁土罗的确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，很明显的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并且胸有成竹。他开始的时候就向腓力士说一些好话，借此讨他的欢心。其实这些话跟控告保罗的事是一点儿也没有关系。接着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三节的经文。腓力士大人啊，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，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，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。铁土罗要给腓力士一个很好的印象，于是就向他说一些夸奖的话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第五节，唯恐多说，你嫌烦碎，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。铁土罗称保罗煽动犹太人作乱，并且是拿撒勒教党的领袖，这都不是事实。他们胡乱将罪名加在保罗的身上，他们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种的说法。接下去我们继续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的经文。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，我们把他捉住了。你自己就问他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。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，事情诚然是这样。众犹太人是指那些一起来控告保罗的宗教领袖，他们指控保罗作乱生事，同时更污秽圣殿。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这件事，而不需要劳动腓力士。他们对于保罗的控罪包括几方面：首先，他带头作乱；第二，他是叛变的首领；第三，他污秽圣殿。以下保罗要在腓力士的面前为自己辩护。让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10节跟11节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，他就说，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辨。你查问就可以知道，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。保罗表示很欢喜知道腓力士负责审查这一个案件，因为腓力士做这个工作有很长的时间了，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十分有经验，同时他通晓他们的习俗，对他们的背景很熟悉，所以对于保罗所要说的话，腓力士必定会明白。下面我们来看12节到14节的经文。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 或是在会堂里，或是在城里跟人辩论，耸动众人，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，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正按着这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。既然腓力斯对于犹太人的习俗有认识，因此保罗告诉他，他乃是照犹太人的规矩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。保罗的意思是，我只是按照规矩去做，我敬拜神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在第十四节，保罗说，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正按着这道来侍奉我祖宗的神，有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。保罗强调，他是按照旧约圣经的教导和指示去敬拜神，但是他们却诬告他，认为他犯了错。这个案件是关乎宗教方面的，再缩小来说，是关乎敬拜的态度。事实上，犹太人可以自己处理，可是他们却没有用正确和公正的态度来处理，以至于把这件事告到不信主和不认识神的人那里去，这是一个十分失败的见证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15节的经文，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。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，复活这事实乃是基督教的中心信息。请问你对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认识？你知道他曾经为你的罪死了吗？他又从死里复活过来，这都是基督教基本的信仰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16节，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。保罗为自己所做的事辩护，同时也做见证，说明他自己是凭着良心行事。我们继续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17节，过了几年，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。保罗提到他到耶路撒冷的目的，他在第三次出外布道的行程中收集了一些捐献，他要亲自将这些捐献交给耶路撒冷的教会。这些捐献都是来自外邦信徒，所以保罗没有派人做这件事，而是亲自回来。接着我们来看18、19两节的圣经，正献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，并没有聚众，也没有吵嚷。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，他们若有告我的事，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。那些控告保罗的人，事实上并没有来到听审的地方，他们控告保罗说他带了特罗菲摩进圣殿，以至于使群众引起骚乱。那些骚乱的人为什么不亲自来做见证呢？他们根本没有来到。保罗向腓力斯指出这一个问题。接着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20节，即或不然，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，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。他们虽然没有来到，但是公会里面的人可以证明 我并没有犯任何的错误。事实上，整件事都是他们假造出来的。他们只是借口来控告保罗，然后将他定罪。接下去，我们来看第21节。纵然有，也不过是一句话，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，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。保罗再一次向腓力斯提到复活这个信息。是的，复活乃是福音的中心信息。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了，被埋葬了，并且在第三天复活了。基督教就好像一条的桥梁，这条的桥梁由两条的支柱支撑起来，一条的支柱是基督的死，另外一条就是基督的复活。若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条，这个桥就会倒塌下来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22节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，就知悟他们说，且等千夫长女西亚下来，我要审断你们的事。腓力斯也曾经听过保罗所传的道，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他也晓得保罗是布道的专家，他要把案件迟延，直到女西亚来到的时候，要从他的口中清楚知道所发生的事。事实上，他没有办法凭着两方面的证词做出一个判决。接下去，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4章第23节，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。其实，要做出判断也不难。按照情说，腓力斯应该释放保罗，但他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。他让保罗被囚在这里的这一段时间，也享受一些自由，因为他知道保罗的身份和背景。请继续来看第24、25两节的经文。过了几天，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，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甚觉恐惧，说，你暂且屈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腓力斯对福音，或者是作者路加所称的这道，是有认识的。我个人喜欢用这道多过于基督教这个名称，因为基督教这个名称被误会，同时也失去它真正的意义。出乎意料之外，过了几天，腓力斯竟然叫保罗为他解释福音的真意。从圣经里面，我们对这个腓力斯认识的不多，但是照着历史对他的评价，就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好官。腓力斯的妻子，就是那个杀害雅各的希律王的女儿，而他的叔父却是杀了施洗约翰。腓力斯夫妇两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人，他们从来没有到过教会听使徒讲道，现在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听到基督教的信仰。这位伟大的布道家保罗要为他们传讲信息。是的，这是神给他们的机会，天国的门为他们打开，他们有机会进去。 这应验了诗篇第二篇第十节的话，说现在你们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。表面来看，他们似乎对保罗所传讲的十分有兴趣，虽然这样，可惜他们并没有觉知保罗讲论的内容，关于公义、节制以及将来的审判。这是一篇十分美好的信息。公义，相信它是指的律法的义，人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义，换一句话说，律法是显示出人犯了罪，是神所不能悦纳的。人因为所犯的罪，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。为了使人不至于受惩罚，神为人预备了耶稣基督。罗马书第三章第22节说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之后保罗提到节制，菲利斯这个人被情欲以及残暴所控制，一直使他活在罪中得不到释放。最后保罗提到将来的审判，也就是启示录书第20章第11节到15节那里所说的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。相信没有人会喜欢听这一方面的信息，菲利斯两夫妇也不例外，所以他们没有做出任何的抉择。他对保罗说，你暂且屈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他认为这并不是适当的时间。朋友，不要迟延，现在就是觉知最适当的时候。也许除了今天，你以后也不再有机会觉知信主了。菲利斯这样说也是推脱，他根本就没有诚意，结果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26节的经文。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。也许起初菲利斯夫妇的确对福音很有兴趣，但是听到保罗的信息之后，他们却不愿意接受。他们屡次叫保罗来是有目的的，他们希望保罗送他们银钱，这样才会释放保罗。很明显的，他们并没有领受真道，真理在他们的心中起不了什么作用，他们的心仍然被污秽所操纵所管辖。最后让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的27节，这是这一章幕后的一节圣经。过了两年，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，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留保罗在监里。菲利斯并不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人，他把保罗留在监里。无论保罗是否有罪，他都不应该这样对待保罗。要是他有罪，他可以把保罗定罪；要是他没有罪，应该将他释放。但是他却毫无理由的把保罗留在监里两年之久，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不公义的世界。只有一位义者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来到这个世界宣讲神的公义， 他也因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，可以成为我们的义。我们因信罪人就可以成为义人，那是因信称义，宝贝的真理。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感谢您，今天又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从使徒行传第24章里面得到这么宝贝的真理。但愿这一些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粮食，使我们对你的真道有根有基，能够在信仰上站立的稳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样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或是有什么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，我欢迎你来信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，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，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沙漠的沙，田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土地的地，地方的地，下上下的下，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中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。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